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哎，丽莎，
嗯，
什么是先知啊？我们听了那么多先知、先知、先知的。
先知啊，
嗯，
先知是天主所召唤在世上担任他特别见证的人。先知呢，代表天主说话，拥有神圣力量跟权柄。那么他会将天主的旨意传达给所有的人，是耶稣特别的见证人，所以他有一些特别的神性做见证，所以他也会教导福音啊，然后阐明天主所说的话，呼吁邪恶的人悔改，接受来自天主的启示和指引。先知呢，他能看到未来就将要发生的事呢，对世人提出警告。我们大部分都可以从圣经上读到古代先知们所讲的话。那么天主呢，在这个世代，可见他并没有丢下我们不管，所以呢，派了先知来和我们对话。
那先知是古时候的人，对不对？那我们现代的先知是谁呢？那你刚才说讲了这么一大段的话，你的学问又何从何而来？你从网络上抓下来的？
其实啊，圣经上有很多的事是我们这一代没有办法了解的啊，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各种尤其是圣经学家，他们的一些说明解释呢，去多认识一些。
那这个先知的解释方式，除了你刚才所说的那一大段之外，还有没有别种的解释方式？
我不是圣经学家，如果你想知道更多，你就问老爸，因为我只有一套。
哦，还谦虚了，还只有一套呢，我还以为你有多少呢。不过这也是不错的了。哎，对了，老爸，据你所知，他知道这事儿吗？
要问我之前呢，
请多么读经，我就知道是这一套了。
答对了，答对了，没假。
好，那我们就开始研读。
多么也有先知的意愿呢？
哎，多么你是先知哦。
先知道老爸会让我读经。这个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常年期第四主日了啊。读经一、读经二的部分仍然我攻读，然后福音的部分我们请丽莎攻读。在读经一的部分，我们要攻读的是耶利米亚先知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跟十七节到十九节。在约什亚时代，上主的话传给我说，我还没有在母胎形成你以前已经认识了你，你还没有出母胎，我已经圣化了你，选定了你做万民的先知，因此你要束上腰起来，向他们传示我命令你的一切。你在他们面前不要畏惧，免得我在他们面前令你畏惧。我今天要使你成为坚城、铜墙、铁壁，以对抗犹大的君王和首领、司祭和当地的人民。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战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协助你。这是上主的谕旨。这是读经一。读经二又分成长诗跟短诗，我们攻读的是长诗的部分，攻读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人前书的十二章三十一节到十三章的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要热切追求那更大的恩赐，现在我把一条更高超的道路指示给你们。纵然我能说人间的一切语言，又能讲天使的话，若是没有爱，我就成了发声的锣，能响的拔。我即使有先知之恩，又明白一切奥秘，且有各种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心，甚至能够移山，若是没有爱，我也不算得什么。即使我把所有的财产全都施舍了，又舍身被火焚烧，若是没有爱，为我毫无益处。爱是含忍的、慈祥的，爱不嫉妒、不夸张、 不自大，不做失礼的事，不自私自利，不轻易动怒，不计较别人的过错，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包容一切，相信这一切，事事盼望，事事忍耐，爱永垂不朽，而先知之恩终必消逝，诺言之恩终必停止，知识之恩终必过去，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我们做先知所讲的也是一部分，等到那完全的来了，这些部分的就必要消逝。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看法像孩子，思想像孩子，我长大了，就把孩子的事都丢弃了。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的观看了。我现在所认识的只是一个部分，那时就要认识全部，如同我完全被认清一样。现今存在的有信、望、爱这三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是这个主日弥撒当中读经部分的两篇，那么福音部分请丽莎攻读。
攻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耶稣在会堂里开始讲道说，你们刚才听过的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众人都称赞他，惊奇他口中所说动听的话，并且说，这不是若瑟的儿子吗？他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对我说这句俗语，医生，治好你自己吧，并对我说，我们听说你在格法翁所行的一切，也该在你的家乡这里行啊。他接着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一个先知在他本乡是受欢迎的。我据实告诉你们，厄里亚时代天旱无雨有三年半之久，遍地发生大饥荒，在以色列有许多寡妇，厄里亚并没有被派到他们之中任何一个那里去，只到了西东扎尔法特的一个寡妇那里。厄里叟先知时代，在以色列有许多患麻风病的人，他们之中除了叙利亚的纳阿曼，没有一个得到洁净的。会堂中的人听见这话，都愤怒填胸，起来把他砍出城外，拉他到山崖上，他们的城是建在山上的，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过去，就离开了。
这就是在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读经和福音。
他就在他们中间过去离开了，好可怕，人要把耶稣推下山去，结果呢他好像神一样
遁形了。
嗯，
其实如果那个时候他从那个山崖上，他也就让他推，可是他是飘着下去的，
他也不会怎么样，对不对？
他也不会怎么样，那大家也就傻眼了嘛，对不对？老爸，
对啊，
哎，
因为在那个魔鬼试探耶稣的也是这样讲啊，你跳下去吗？跳下去天使会把你接下来
拖起来，
呼应这个地方呢，但耶稣这样走出去的时候，人也有这种，因为什么？因为他的正义的眼神，那人家不敢亲近他。我们的眼光也是很重要，你如果确害怕的样子，人家肝胆就一下就把你推下去了。
对，
你什么都怕，往前走的了，反而呢，这些邪恶的人会离开了。所以邪不胜正，他正义的力量走过去的时候呢，邪恶的人就推开了。
老爸，
用这来看比较。
我在想起一个事儿，很特别，在圣经里面啊，好几次都提到寡妇。那个奉献。
也是寡妇，
两毛钱的也是寡妇。
嗯，
那这边还有个西东扎尔法特的寡妇。他说以色列干旱很多年，有很多寡妇，但是特别提到西东扎尔法特这个寡妇。那圣经里面呢，也提到很多的麻风病人。但每次提啊，就是耶稣治愈了他们。但只有一个回来谢恩的。那为什么 其实那么多麻风病又是寡妇的，为什么？
就是那个时代的不一样，时代的一种，就等于我们讲时代的一个灾难一样的。某个时代啊，那就是因为男人为什么死亡率比较高呢？战争
。
哦。
你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不是德国就却男了吗？
嗯，
都打仗死了
啊，所以这都向外，这要嫁人就离开德国去找人找丈夫一样的道理啊。那一个战争的危难都造成许多不幸，那么耶稣是针对着这些不幸的人做指标来拯救他们啊，所以他们讲说特别要领什么，要注意寡妇跟那些孤儿，
弱势。
那现在我们所做的这个教会的一些福音的工作、呼传的工作，也就针对着这些目标去做。到这个现在的这个时代里面呢，我们不是说对寡妇要帮助了，对未婚妈妈，
那也是
另外一种的那个、对。那这些都是说一种时代的灾难。所以在宗教的信仰上来讲说，我们要看什么这个时代哪些真正的失落者，我们要去帮助的人。
老爸说得很好哎，因为啊，每一次啊，老爸在学校工作嘛，所以呢，那个寒暑假，其实老爸都会有一些担心啊，因为寒暑假孩子们常常都讲说有堕胎潮，就是在寒假或暑假的时候，年轻的孩子可能觉得我开心啊，有什么不可以？然后铸下了大错之后呢，就会让自己的身体受伤。那所以呢，其实在教会里面啊，都一再的提醒孩子们，在那个时代要特别的小心。
其实在我的理解当中，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一段呢，就是他所指的这些麻风病人了，或者是寡妇，我们姑且不论他是时代背景所造成的还是什么，他们确确实实是弱势，那就验证了耶稣所说的我们要对最小的兄弟来爱护。其实它的意义我觉得是在这个地方。那刚才老爸讲的这个时代的因素也是，那么同时我也觉得好像自古以来大半的社会里头啊，大半的这种族群当中都是男主外女主内，那男人在外头难免他受到伤害的机会比较多，野兽的攻击啦，其他的攻击等等，那寡妇多那也是理所当然的。那卫生条件不好，一种疾病出来以后，它的传染率当然是更高的，像麻风病就是一种滤过性病毒的传染。那你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预防方式，它当然就是体质比较弱的人，他就很容易被感染了。
现在的 H1N1 也是啊。
那个是有年龄层限制的，1岁到18岁中间，其他的稍微好一点。那么我是觉得在今天我们再一次的跟提到了，就是这个爱的真谛哦，爱是含忍的，就是在读经二的部分呢、每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自己来讲我都有很大的一种愧悔的感觉啊，
悔改，
好像这些很惭愧，好像这些事情我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做到像他这个样子。
好，我们先讲啊，当你要讲爱的真谛的时候，我们先讲到的前面一段，就是我们讲说圣保罗中途的那个前面那几句话，
对，
非常重要的。那个丽莎，你再注意看一下哈。
纵然我能说人间的一切语言、又能讲天使的话，若是没有爱，我就成了发声的锣，能响的拔。我即使有先知之恩，又明白一切奥秘，具有各种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心，甚至能够移山，若是没有爱，我也不算得什么。即使我把所有的财产全部施舍，又舍身被火焚烧，若是没有爱，为我毫无益处。
这爱做根底，所有的行为，如果你自私的行为，比如讲说我钱都舍给人家了，我就混什么样，你如果是为了名、而不是为了爱的话呢，那就毫无价值嘛。
老爸，这也就让我想起我们所谓在教会里面做奉献的心态、
对，
我们常常跟基督教的朋友提到说十一奉献，我们很羡慕人家说
真的做到，
那你们真的做到十一奉献啊、可是我有一次听到非常感动，他说十一奉献是我们的本物，那不叫奉献，超过
除了十一之外的
才是奉献，这是一个基督徒告诉我的言语啊，可见在他的理解里面呢，奉献是离开你的本物。那我们可以常常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看到啊，我们许多人呢都是 用很轻易的心态在做他的奉献。我所谓很轻易的心态就是说，我看看我的皮包里面
有
多
少
零钱。对，我觉得这种心态让我有点心疼，因为我觉得天主要的不是你多余的。
现在借由这一点我们去看哈，那就是说我们的教堂为什么说每次奉献会那么少，原因要检讨一下，因为我们顾的就是这个教堂教堂教堂。那么教堂在教堂里面看你们没做什么事情啊，对不对？那就说哎，就是这样子的。如果说我们今天是能够由教堂走出去做的事情能够让大家看到我们很有活力啊，我们做扶传工作做得很积极会感动人，自然就会来了。可是我们现在这样说，常常我有一种感觉，就我们来的时候静坐在那里念念玫瑰经哈，我们只跟天主讲话，是不是？弥撒完了我们就走开了，我们永远是直通的，没有横线的，所以我们的十字架总是一种倾斜的感觉，
嗯，歪歪的
啊。所以你看到我们没有伸张双手就不能拥抱这个群众呢，所以大家都什么都直直的为了团结祈祷。这是我们真的讲要需要是大家去检讨一下为什么啊。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我们办校友会也是一样的，你要跟校友募款的时候呢，他就讲说你们到底要做什么，有个目标我们就捐款嘛，另外就说哎，这个你这个校友会也都没有跟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你们捐钱在做什么，不清楚的人就不舍。我们就讲说我们会讲爱，爱行动不够的时候呢，钱就不来了。所以有时候常常讲说我们放手去做钱自然会来啊，你不做钱就没有了，是这样子的一个。就说你这个你让它树长大你必须有灌溉让它长大，灌溉的少数长不大。
那就像在今年的圣诞节我不是做了一棵这个环保圣诞树吗？当我这个一年一出来的时候啊，我们教堂就有一位老妈妈段胡玉敏阿姨啊，她就说我奉献1000块给她来做这个树，这个事大家都知道，可是他说哦真的啊好好哦，大家就真的啊好好哦，然后后续动作就没有了。那这也让我体会到，就是我会讲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人嘴巴上表现的很多啊，可是实际行动上好像表现的就不是这么样的让人满意了哈。那是不管讲什么呢，在我对我自己的一个检讨，就是像刚才我们念的这个圣保罗中途致格林多人前书的那一大段话，没有了这个，你没有了这个，纵然我有了全世界，没有了爱，纵然我有了全世界，还是没有，那还是一个空的啊。那再就想到说，后面我刚才讲了这个爱是含忍的等等，这些是告诉我们爱要怎么去做。但是有的时候我在现实的社会当中，说实在的，有的东西我做不到。
好，我具体跟你说，这个很宽容的，
非常宽容。
你做不到也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你脾气比较急哈。但是我这里念给你听那一段哈，爱不轻易发怒，不自私自利，不轻易发怒。那可见发怒是可以的啊，但是不要轻易发怒。人是能勉强就勉强，所以他知道人这个是没办法，你不要发怒，不要发怒，不然人家会生气啊。尼布沙都有三寸土气啊，人怎么可以不生气？生气是会有，会发怒，但是不轻易发怒，他给你一个标准在这里了。
那会不会就最后成了一种姑息？
不是姑息，因为什么？天主也会发怒，他不是天天发怒，不是年年发怒，不是100年发怒，急到后来他没有办法了，才发怒一次。
但是那个
会惩罚，
对，但是那个怒发起来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怒。他为什么要在发这么大的怒，而不在平常发一些小怒，让这些人有些警惕呢？
哎，所以他就派了一只先知来警告你们，警告你们。
他一直在警告，
你都不听的时候，那你罪不可赦的时候，他就发怒一次了啊。所以这里讲说，有给你的弹性，但是你不要说是哎呀不轻易发怒，我就天天发怒吧。告诉你不能够发怒，但是你不要轻易的去发怒，能够宽容的就宽容过去了啊。所以我们常常讲，现在不是劝这个夫妇们要怎么样做的时候，你们要吵架的时候，好了，一个先退一步出去门口呼吸一下，深呼吸一下就没事了
啊。又要事情还在
啊，
可是那个事情
还在，
第二次仍然存在，
情绪缓和了。 那情绪缓和的时候呢，那就怎么样，就会开始不计较人家的错了，
不计较别人的过错
啊。你不轻易发怒以后呢，那就会不计较人家的过，就在这个连起来，你就没事了吗？
东某，我告诉你啊，最近啊，教堂里面呢有人要结婚嘛啊，所以呢就上婚姻课程。那我在那个辅导老师的身边的时候呢，我看辅导老师教他们很有趣啊。那辅导老师就说：“你们有没有吵过架？”
嗯，不吵架才怪。
那两个人很开心啊，他当然讲说没有。辅导老师就说：“那你们先学会吵架。”
嗯，
你们先吵架给我看，我才继续上课。
嗯，
那两人傻住了，怎么有老师这么无聊啊？叫人家吵架啊？
嗯，
然后那个女的一看僵住了，
嗯，
不讲不行啊。那女的就说：“啊，我们为一个什么事情争执？”辅导老师就慢慢从他们争执的案例当中，
嗯，
去告诉他们，男性跟女性啊，对很多事情的认知啊，其实有差距的，而且呢，也许两个人的出发点都是好的，
嗯哼，
绝对不会说，哎，我对我的女朋友或我对我的男朋友就是要不好，这个除非是歹毒之人呢，否则大概都不会，都是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因为认知的不同。或者表达方式的不同，时间点的不同，所以那个误会呢就不停的累积。
对，
那这里头呢，老师就教他们一个，我自己也有一些感受的东西啊，就是说你们一定要在那个时间点，要在那个原点沟通完，否则呢它就会像火山一样不停的累积，那累积其实不是好事。
对，
嗯，
所有的累积就像刚才老爸讲的，
嗯，
天主就在上面累积累积累积，到最后砰一个大的出来，哎，那不是好事。天主为什么不发小怒？我会怀疑这一点。老爸，你解说一下。
对，当然是说，如果你沉默，沉默哈，
嗯，
那西洋一句话也很有意思，沉默是一种力量。
嗯，
对，
它果然是一种力量，
爆发出来的力量，
火山没有爆发的力量。
嗯
嗯，
而是说，沉默是金口难开，对不对？等它开金口的，不是好话就是坏话。
可是我在想啊，刚刚多默讲的就是说天主为什么不发一些小怒啊，其实我觉得天主一直在发小怒，哎，比方说如果你不与人为善的话，啊，天主就会让你生活当中有一些波折，比方说大自然来说，其实最近的海啸啊，比较繁密的地震啊，都是天主的义怒，哎，只是说好像世人都觉得好好滴在那，哦，没有了。
不是，我觉得他最少要像那八八水灾那个样子，要让一些人真的产生了警惕了。你那个晃一晃，他不倒，没人受伤，他不怕的。
我们都想这个问题，哎，来讲说，当然来讲说，以前我们把天的灾害都讲天化怒，天的惩罚，
嗯
啊，像大陆的蝗灾的水灾呢，都讲哎，天在发怒了。那就是说，任何的异象出现的时候，那我们受到伤害，会不会静下来检讨悔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就是说你要悔改，啊，天有异象给你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是不对的，那懂得说爱天的惩罚了，会讲，但是你不悔改，那这个灾难会一直在继续来，啊，我要不然讲，这就当作天主的一个警告来讲，警告并不代表欢怒，警告是爱的一种指示，啊，给你一些，我们常也跟孩子讲，你要摔跤，你要摔跤，要警惕啊，怎么？等他摔跤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把他扶来，也扶要什么？但是告诉他这几个经验，下次要怎么小心？那这就是说一种警告，就是也是爱。所以我们讲说爱的表现中间，啊，这是要我们遵守的人的行为必须这样做到的啊。那我们不能够说啊，把人的行为都不做，去要求神跟我们对等，那就错了。
东木，你提到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因为呢，我们从八八水灾可以看出两个最截然不同的状态，一个是有一个长老，他对他的这个部落里的民众发出一个警告信函，他说这个水灾啊，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能够跟大自然对抗，那个原来是水走的路就要还给水，
对
啊，你不要随便在那上面盖房子，那吃亏倒霉的是我们自己啊，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是一群原住民就告诉政府，你只要再给我一些钱，我要往更深的山里面去生活， 啊，他不会反映到说，哎，我是不是种了太多的作物，而且作物影响到水土的保持，
嗯，
但他不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即使天主发了义怒，
嗯，
啊，天主一再的警告人们，可是呢，人们的回应啊，却未竟然是真的能够在爱内成长的。
所以这人就得要好好的去检讨了，去反省了。就像刚才老爸讲的说，我们这个你这个爱是怎么样去表达？你像就像这里面所说的，这个爱是到最啊，有信望爱这三的其中最大的是爱。我想很多人也不见得说真的能做到那样的。那即使有人做到了，我觉得它是一种滥情的爱哈，那也不足以为取啊。我们怎么样能把自己的爱是发乎情止乎礼啊？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了。
老爸的话，
今天耶稣告诉我们说，先知在家乡啊是不受欢迎的，的确是这样子。因为为什么不受欢迎？因为大家都太了解你的出身背景，把从小看惯了，看惯了平凡，但是不了解说平凡里面的那种真实的超能力，这是一种。另外呢，我们中国里常常讲，哎，原来的和尚会念经。你看，那个是达赖啦，或者以前的那个是啊，一苇渡江的那个和尚呢，啊，都是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原来的，我们不一样，一个生面孔来的。哎，他听听看，听听看，就觉得他们会念经的，一种崇拜那些陌生的人，他比较比我们常常听的、天天念的都一样的东西，不有不同的感受啊。那这个我们就体会到，我们要传教到外邦去传教比较容易吸收得到。所以你看我们在台湾来讲，多少的外国人，各国的人都到这边来传教啊。那跟本地的教会来的有一种差别。那我们本地的这个先知来讲，也要到离开本县到外地去互相交换啊。那这时候一段时间再回来又不一样了，就是有自己的人有一种亲切感，但是呢，外来呢，我们有一种无形的崇拜感，不是从哪一个崇拜哪一个国家，就哎他来的，我们会对他客气一点，礼遇一点，静下听一听啊。这也是说，讲他自己的一种经验告诉我们，那这经验就是累积下来的一种文化的一个背景啊。那福音里面讲说，他能够真的有很平顺的离开这里的话，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坦荡荡。无所求就无所惧，无所畏惧的时候，那么邪恶的人就自然就离开了。所以我们就讲说，我们要活得有正义的气，像文天祥正气哥一样的，有正气的人呢，你难不惧，生死不足论，有那种的感念，自然而然的别人就会尊敬你了。因为你一不取任何一切一枚东西，那是一种清白的，那你讲的话呢，是一种真理，真理不是一般人都能一下懂，那得要思考要去懂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提示大家说，爱是那么重要。我们会讲的很多，做的比较少，我们更检讨说我们自己族内兄弟姐妹，我们怎么样去行爱啊？那这一段时间是已经满长的圣诞节时候，是说我们最懂得情爱的，但是不要因为节日过了，我们就把这爱的种子又把它熄灭了。